嗨，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呢，我们的核心任务非常清晰，就是为你梳理一份
非常震撼的深度文档。
没错，这份资料叫做《关注自我，掌控人生》。其实说实话，它探讨了完全不是我们平时听腻了的那种简单的时间管理。
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对，它是一个更底层，就是更本质的命题，关于你的精力还有注意力的管理。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哪怕一天下来，你都没做任何体力活，
就只是坐在电脑前。
是的，仅仅是处理各种琐碎的信息，回回消息，但是到了晚上，你依然会觉得哇，精疲力尽。又或者说，你明明给自己制定了那种非常完美的成长计划，对吧？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又滑落回旧的习惯模式里去了。
这种感觉太常见了，很多人都被困在里面。
确实，所以这份文档开篇就抛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核心前提，它能解释这些所有的现象。他说，你关注的地方就是你投入能量的地方。
这句话真的非常绝。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似乎都在无意识里的把最宝贵的能量消耗在对我们无毫益处的事情上呢？
那个，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就并不是因为你缺乏意志力。
不是意志力的问题吗？
绝对不是。它背后其实有着一套非常古老而且非常顽固的生物学机制。你想啊，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被设计出来的首要任务是生存，
而不是为了让你开心或者成长。
没错，为了确保你能活下来，大脑会本能地在已知和熟悉的事物中去寻找安全感。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奇葩的现象，哪怕你现在这种熟悉的状态充满了焦虑、痛苦或者局限，大脑依然会觉得它是安全的。
因为它是可预测的。
对，因为可预测，所以文档中特别指出，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规划未来，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大脑全天候都被过去的回忆、潜在的恐惧，还有他人的看法占据着。
哇。
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很多人的大脑仅仅是一本关于过去的记录册。
等一下，如果单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我们记住过去的错误和痛苦，不正是为了保护我们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吗？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区分那种健康的生存本能的复盘和那种极度消耗能量的内耗式反刍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你看，库关的复盘是提取经验，它是怎么说呢？它是有终点的。
懂了。
但是内耗式的反刍是一种情绪上的重复体验，它是无限循环的。文档里有一个很核心的细节，就是情绪本身是身体的语言。
情绪是身体的语言。
对，当你在脑海里反复预言过去的某次创伤，或者某次搞砸了的汇报，哪怕是一段很糟糕的关系时，你的大脑其实根本无法区分这件痛苦的事情真在真实发生，还是仅仅是你的想象。
也就是说，只要我想象那个场景，大脑就会
立刻做出反应。每一次你在脑海中重温那个画面，大脑都会向身体释放与当时完全相同的压力化学物质，
比如皮质酮那种。
没错，皮质酮、肾上腺素，你的身体会瞬间进入那种战斗或逃跑的应急状态，尽管你此时此刻可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喝咖啡。
天哪，这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长此以往就会发生一种非常隐蔽的生理现象，你的身体会对沮丧、愤怒或者焦虑这些负面情绪产生化学成瘾。
身体会对情绪上瘾。
是的，一旦身体习惯了这种高压的化学环境，它甚至会主动去渴望这些状态。这个时候，身体反而成了大脑的主人，它会驱使你的大脑去寻找，或者干脆凭空制造出更多负面的想法，来维持这种习惯的化学循环。
我的天，这完全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你明明很想改变，比如你对自己说，我今天要积极一点，但总是不由此主之地回到旧习惯。
对，身体在抗议。
你以为自己在做有意识的选择，其实你只是在运行过去设定的自动程序。很多人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弹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昨天的烦恼，这其实是在索要那口熟悉的情绪多巴胺呀。
完全准确。除非你意识到这套自动运行的程序，不然你每天看似在迈向新生活，实际上只是在不断强化那个与过去紧紧相连的旧自我。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为了打破这种可怕的循环，文档里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绝妙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的注意力。
注意力的光束。
对，注意力就像一束光，如果这束光被分散开来，照在无数个不同的方向上，它就会变得非常微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穿透力。
散光灯的感觉。
没错。 但如果这束光能够聚焦于一点，它就能像激光一样，拥有切割和重塑现实的绝对强度。
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和更大的宏观图形连接起来看，你会发现，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其实就是在系统性的剥夺你这束光的强度。
太真实了，各种通知、弹窗。
对，我们常常听到多任务处理这个词儿，也就是 multitasking。很多人甚至在求知建立上把它当作一种个人优势。
对，觉得自己能同时处理100件事。
但文道无情地揭开了这个错觉，人类的大脑根本就没有并行处理多项复杂任务的硬件基础。
等等。但我总觉得我能一边写报告，一边听语音会议，顺手还能回几条微信，我觉得我自己效率奇高啊。
实际上那只是快速且低效的上下文学化。每次你把注意力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时，大脑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葡萄糖来重新加载背景信息。
哇，所以觉得累是因为葡萄糖被烧光了。
可以这么理解。这在认知心理学上被称为注意力残留。
注意力残留，这个词很有画面感。
是的，当你的目光从一份复杂的策划案上移开，转过去回复一条其实根本不紧急的群消息时，你的注意力并没有100%跟着转移，
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原地。
对，可能有20%的认知贷款还卡在那个策划案上。
这种不断的切换就好比你不断在把大脑贷款的遥控器交给你身边各种随机的外部刺激，不仅事情没做好，还在疯狂透支精神能量。难怪很多人下班时会有那种大脑被彻底掏空的感觉。
这正是能量管理法则的核心所在。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并不是最聪明的，而是那些掌控了专注力的人。他们懂得如何极度自私地保护自己的专注力。
极度自私的保护。
没错，他们知道如何屏蔽干扰。文档中还特别强调了一点，真正的恢复绝对不仅仅是身体躺平。
很多人觉得周末在床上躺2天就是休息了。
如果你的身体在休息，但大脑依然充满了担忧，还在因为注意力残留高速空转，那真正的深度恢复就永远不会发生。平静而且聚焦的心灵才是高效产出的前提。
既然这种无意识的旧习惯和多任务处理在持续消耗我们，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新的神经回路呢？文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观点，到外部现实改变了，比如我升职加薪了，我变瘦变美了，我才会相信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才会自信。但文档强调，真正的转变方向恰恰相反，你必须先在心理和情感上成为那个未来的自己，外部现实才会随后跟上。
这个看似反直觉的观点其实是有着非常坚实的神经科学基础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大脑是如何被困住的，但同时大脑也具有神经可塑性。
神经可塑性。
对，简单来说，神经科学里有一句名言，一起激发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
意思是我们可以重新给大脑布线。
完全可以。这意味着你的大脑是可以被重新物理连线的。那些让你困顿的旧神经通路，如果你不再去激活它，它就会逐渐萎缩。而新的通路是可以通过刻意练习被建立起来的。
但说实话，对于很多听众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比如文档里提到使用内在对话，也就是每天对自己说，我是强大的，我是不可阻挡的。还有闭上眼睛去可视化自己成功的场景。当我们一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像是在自欺欺人？大脑真的这么容易被骗过去吗？
觉得像是在自欺欺人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因为你的身体还有你旧的神经通路正在反抗这种不熟悉的状态。
身体在抗拒。
对，但这不是自我安慰或者魔法，这是在刻意训练你的网障激活系统。
那是一个信息过滤机制吧？
没错。当你通过内在对话和非常生动的可视化，在脑海中不断预演未来的状态时，你实际上是在给大脑下达新的过滤指令。因为大脑分不清真实经历和生动的想象，你在想象时调动的那种自信和力量感，会促使大脑开始构建新的神经高速公路。
所以只要这条公路修好了，当我们在现实中真的遇到挑战时，大脑就会自动选择这条更加积极、更自信的应对路径了。
就是这个原理。
这本质上是在为未来的行为提前铺设轨道啊。不过我也注意到，文档里特别强调了情绪在里面的作用。 仅仅是机械的念诵那些肯定语是没用的，你必须真实的感受到那种情绪，就进入了另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感恩。
没错，感恩。情绪是你投入能量的放大器。你看，很多人在追求目标的时候，他的底色是匮乏的。
因为我没有，所以我才想要。
对，这种匮乏感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沉重，极度消耗人的能量频率。而感恩的作用就在于关注匮乏会带来匮乏心态，但关注感恩能迅速将你的能量频率转化为富足状态。即使你目前身处逆境，只要你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目前拥有的，哪怕是最微小的美好事物上，
比如今天天气很好，或者喝到了一杯好咖啡。
是的，就这么简单，你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就会瞬间从压力荷尔蒙转化为多巴胺，你立刻就切换到了富足状态。内在状态一转变，你处理问题的视角就截然不同了。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在大脑内部非常辛苦地修筑了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但一睁开眼，发现外部环境全都是坑坑洼洼的泥沼，那我们依然寸步难行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审视周围的环境。环境不仅是物理空间，还包括你每天接触的人和信息。
外部环境其实是潜伏最深的隐形能量吸血鬼。
对，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极其肥沃的土壤，就像一个花园，你在里面种下什么种子，它就会长出什么植物，它从来不会去分辨这颗种子是对你有利还是有害的。
它照单全收。
如果你的人际环境里充满了整天抱怨、只盯着问题看的人，或者你每天都在看那些充满焦虑的新闻和社交媒体，你的大脑花园里就会迅速长满消极的杂草。
还有物理环境的影响，混乱嘈杂的空间会直接导致思维混乱。保持环境整洁其实是为了支持深度工作，是在捍卫你的注意力。
没错，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时间段的控制权是绝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早晨的习惯。
对，文档里的一个尖锐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回复信息，
哇，这简直是在报很多人的身份证号了，在床上摸手手机看红点。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习惯，你在新的一天刚开始时就把注意力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外部世界，你被迫立刻进入了应对他人需求的反应模式。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相反，冥想、正念，哪怕是去接触一下大自然，这些能强大的重置能量的行为才是保护你能量边界的正确方式。
这真的需要极大的行动勇气，特别是学会坚决地说不。很多人会觉得保护自己的能量，远离那些有毒的环境，显得很自私。情
对不是自私。试想一下，如果你任由各种杂音把你消耗得精疲力尽，你自己都空空无也了，你就根本无法给予他人任何东西。
对，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聊了这么深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的核心收获。我们发现，世界不会塑造你的关注，而是你的关注塑造了世界。你根本不是那些干扰的受害者，你是注意力的主宰。当你不再给那些旧伤口、旧魔石注能量时，他们就会失去力量。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人能掌控你的感受或思考，没有人能替你守卫大脑，
必须自己来。
你必须对自己的能量负起全责。引用文档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你就是答案。
你就是答案。这不仅仅是一句总结，更是一份行动指南。在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探讨之际，我想向你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挑战，你可以把它留作今晚的咀嚼与探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我们今天了解到，你的过去只不过是一系列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和经历，它根本不是你。你现在的性格和身份可能只是一个由重复的想法和情绪组成的习惯。那么，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晚上有意识地切断所有对过去那个你的能量供给，仅仅通过改变你注意力的频道，明天早晨当你在这个世界上醒来时，你会创造出一个怎样全新的自己？
非常值得期待。
带着这个属于你的问题去开启接下来的生活吧。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注意力加入我们，请记得在生活中实践这些洞察，保持专注，掌控你的能量与人生。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